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2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创纪录的市场背后隐藏着警讯”。那么这显然是一篇居安思危的报道。目前美国股市、债市表现的都不错，而且预期的前景，华尔街也很有把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投资人是需要去寻找一些警讯的。报道这样描述，在市场自8月以来最动荡的时期，投资者转向了公用事业、医疗保健股和消费品必需。无论经济状况如何，这些行业都可能靠其稳定的市场产生利润。即使消费者购买汽车、手机、串流媒体服务、电力、药品、食品、杂货的需求仍然很强劲。那么这段描述呢，相信对有投资理财的网友来讲啊，它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防御性的投资，或者是中国的这个媒体经常愿意用逆周期来表达。所谓的防御性的投资，它就不受这样一种宏观经济的起伏而有过大的波动。那么什么是防御性的这个投资呢？你看它这个至少是介绍了三大领域。第一，公用事业，你不管你有没有经济增长或者是衰落，你民众总是要用自来水的，你总是要用天然气的，你总是要用电的，所以这些公用事业它是属于防御性投资的。第二，医疗保健，你不管经济好坏，你有病总得看病，所以它也是一种防御性的投资。第三个方面呢是消费的必需品。那么这个提示呢，对于初学投资理财的网友啊，就非常非常重要。就当你感觉经济前景不妙的时候，你怎么对冲经济衰退的风险呢？那么就是增加这种所谓的防御性的投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日本央行行长称现在是加息的最佳时机。那么这个呢，也是成为今天华尔街关注的焦点新闻。因为高市早苗已经与日本维新党签署了协议，那么明天高市早苗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已经是一种确定性的事件了。那么高市早苗他执政的基本逻辑是反对加息的。那么今天日本央行行长抢在高市早苗上台之前向舆论通报，认为现在是加息的最佳时机，那么这个也是值得玩味的。那么日本央行行长在今天演讲中，他讲述的理由呢是，他说我认为关键在于关注整体通胀水平以应对当前形势，过去3年半以来整体通胀率一直保持在 2% 以上，我认为现在是提高政策利率的绝佳时机。他进一步称，就近期国内发展情况来看，日本经济已经处于几乎实现价格稳定的目标阶段。那么他这两段话他就解释了为什么现在是降息最好的时期。第一呢，通胀高于 2%， 这也就高于全球央行通行控制的 2% 的通胀目标，那么这个是有加息的基础。第二呢，他讲就日本经济还比较稳定，这种高于 2% 呢，它又不是失去了节奏或者一直攀升，它还是比较稳定的，同时日本的经济增长也比较稳定，所以这个时候加息风险不大。但是彭博社这个报道最后呢，他说华尔街的舆论认为啊，尽管日本央行行长这么讲，但是10月份的日本央行的利率政策会议上他们会按兵不动。那么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既然不敢加息，为什么又要讲出这段话呢？ LT 也不太理解这个事儿，他是想试探高市早苗呢，还是希望与高市早苗能够对未来的利率政策形成一种共识呢？所以未来几天高市早苗上台以后，这个事儿呢可能才会更明朗。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彭博社今天报道，标题是美债又成为避风港，凯雷的 CEO 将信用市场的波动已列入关注清单。成绩多时的美国国债上周上涨，带动基准殖利率跌至数月的低点，凸显市场在信用市场疑虑升温而涌入避险的买盘，投资人信心受到干扰，避险资金涌入，对政策敏感的2年期国债殖利率跌破 3.4%， 创2022年以来最低，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也跌破 4%， 创四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这已是十月起的第二波避险买盘。这个信息对于有一定规模投资的网友啊就非常重要，因为之前我们分享过一个华尔街日报的重要的分析，就你观察美股会不会结束这种牛市，会不会出现大问题，有一个风向标，就是你去关注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那么如果十年期国债殖利率突破 5%， 那美股肯定要出大事。那么目前的方向不仅是没有殖利率上涨，还在一路下降，甚至跌破 4%。 所以综合来看，就这个信息传递的，一方面美国国债再次受到市场的追捧，同时呢，它也预示美国的股市还是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第四个方面的相关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为何这位策略师认为中国股市慢牛可能奋蹄疾奔。自2024年9月以来，中国的上证指数已经飙升了 40%， 但是美国著名的策略师托马斯·加列特称，特定的流动性状况和技术性因素将合力助推一轮更急剧的上涨行情。就他认为，目前中国股市正在经历历史上的第六次大牛市。那么这位分析师认为，不仅牛市会继续，而且呢，他认为月底川普与习近平在韩国的会谈如果能够达成某种协议，哪怕是象征性的协议，那么会让目前中国股市的慢牛啊会加速。那么这个只是彭博社的一家之言，在中国有投资的网友呢，可以根据其他方面的信息来做出综合性的判断。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了解三个方面有关乌克兰战争的最新的信息。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泽连斯基称与川普的会晤取得了成功，并大力宣传新的爱国者系统。泽连斯基称他上周与川普的会晤取得了成功，在采购新防空系统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与川普在白宫用脏话斥责他的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乌克兰领导人周日向媒体发表的评论最初是非正式的，但今天获得了授权发表。在评论中，这位乌克兰领导人将川普在会晤中传达的信息描述为积极的。会晤结束时，川普呼吁在驻军的情况下停火。泽连斯基表示，访问华盛顿后，乌克兰正准备签订购买25套防空系统的合同，这将大大增强乌克兰防御俄罗斯导弹袭击的能力。泽连斯基说，经过与川普及其团队两个多小时的讨论，我认为他传递的信息是积极的。泽连斯基没有具体说明乌克兰距离签署25套爱国者导弹系统合约还有多远，但他表示此行花了大量的时间讨论这个问题。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要求泽连斯基割让敦巴斯给普京吗？川普说根本没有谈这个。在这个周末，国际舆论普遍在议论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这个报道称美国总统川普17日在白宫会见泽连斯基的时候要求乌克兰割让敦巴斯以换取停火。那么在金融时报这个独家报道之后，舆论普遍在谴责川普在帮助普京侵略扩张，这个不是和平的调停。那么昨天晚上，川普从佛罗里达返回华盛顿，在空军一号上，他主动告诉媒体他来辟谣。川普说，我们认为他们该做的就是停在目前所在的战线上，如果你要说你们拿走这块地我们拿走那块地，那其余就很难谈判了。川普进一步说，他并没有要求乌克兰割让全部的敦巴斯，他说并没有。川普继续说，就让敦巴斯这样划分，他现在被割得四分五裂。川普补充说，你就让敦巴斯保持现状吧。所以川普他实际上讲两个观点，第一呢，他没有要求割让敦巴斯，第二呢，他强调他的观点是就地停战，就现有的实际控制区先停战。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拖延七国集团扩大使用俄罗斯资产的计划。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拒绝接受欧盟主导的七国集团扩大使用 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支持乌克兰的计划。知情人士表示，上周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期间，美国官员告诉欧洲同行，目前不会加入该倡议。由于谈判私下进行，知情人士不愿意透露姓名。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表示不愿意加入该倡议的理由是市场稳定面临风险。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目前只是尚未做出承诺，此举对欧盟来说是一个挫折。欧盟一直试图争取七国集团其他国家加入其计划，利用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作为担保，为乌克兰筹集高达1400亿欧元的贷款。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该机制的详细设计，但在欧盟领导人批准之前不会公布，批准可能在本周晚些时候与布鲁塞尔举行的峰会上进行。美国的反击恰逢白宫再次努力阻止乌克兰战事。那么这个新闻它反映了川普政府在川普与普京第二次会见之前避免激怒俄罗斯。因为在九月份的时候，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达出非常积极的愿望，愿意与欧盟一起利用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那么显然目前呢，这个立场发生了改变。从以上三个方面的信息来看，川普对乌克兰的支持的立场有所回撤，但是呢，不像今年上半年那样糟糕。今年上半年每当川普回撤的时候，他都会把乌克兰战争的责任呢指向乌克兰一方，指向泽连斯基。好在这一次呢，川普没有这方面的言论。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了解两条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两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消息人士称越南廉价航空越级航空终止营运中国商飞的飞机。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越南廉价航空公司越级航空于10月18日停止运营两架中国制造的商飞 C909 飞机，此前该飞机6个月的租约合约到期。那么路透社介绍了这两架飞机的背景，是今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河内，那么当时越南方面为了显示两国正在深化战略和经济关系，同意中方要求的租用 C909 客机。这笔租赁标志着中国飞机首次在河内昆岛、胡志明市昆岛等越南国内的航线上使用，对于一直难以在海外使用起飞机的中国商飞公司而言是一个重大突破。这些飞机于上周五进行了最后一次飞行，从昆岛飞往河内。那么这个新闻呢，它显得中越关系啊还是有一些演戏作秀的成分。就习近平访问越南，越南呢给习近平面子，我用你的商飞，这是习近平赖以自豪的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中国国产飞机。那么尽管中国民间舆论认为呢，这也是一个东拼西凑的一个组装飞机，但是在习近平看来呢，这对中国的民用飞机事业发展至关重要，他必须得开这个头，要在其他国家使用中国的民航飞机。那么越南人满足了习近平去越南访问的这个风头这个面子，那么随后呢短短半年，然后就停止了这种啊演戏，停止了这样一种啊满足习近平虚荣心的这样一种演出。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第二条呢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雅安高铁亏损严重，中方称除了看财务数据还要看效益。引入中国资金及技术的印尼雅万高铁通车后持续陷入巨额亏损，被指营运出现困难。印尼政府正在就其债务重组问题与中方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则回应，除了看财务数据还要看综合效益，中方愿与印尼继续做好雅安高铁的高品质运营。连接雅加达和万隆之间的雅万高铁全长 142.3 公里，造价达到73亿美元，被中国视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高铁技术输出的重要计划，一直受到中国官方的高度重视。该项目在2023年9月通车试运营，同年10月正式营运。2024年雅安高铁出现了 4.195 万亿印尼盾的亏损，是2023年的4.3倍。那么今年上半年又亏损了1.6万亿印尼盾。那么这个还只是印尼出资方的亏损，就中国出资方的亏损还不包括在内。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印尼这个高铁呢，是中共一定要做成的一个示范项目，他希望以此来向全世界推广中国的高铁。那么这个项目呢，除了印尼方面和中国方面组成联合投资公司来投资这个项目之外呢，这个项目的具体的营造是很独特的，它是中共全垫资的项目，就不要你印尼方面拿一分钱，或者不需要这个合资公司掏钱，就中国的承建方全部垫资来做这条高速公路。那么全垫资的过程呢，中共显然就虚增了投资成本。那么虚增投资成本之后呢，他要靠运营的收入来平衡这种投资的偿付的利息，就变得根本就不可能了。所以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它就不是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投资项目，从一开始就能够预示这种结局。那么它继续亏损，最终会让中国的投资打水漂，因为你最后结果嘛，就是这个印尼与中国方面的合资公司破产。那么破产之后债务进行新的重组，那么中方的利益呢，它就会受到巨大的损失。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美贸易战的三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美中贸易战未解，中国九月进口美国大豆清零。这个今天国际主流财经媒体普遍都做了相关内容的报道。中国九月没有从美国进口大豆，这是自2018年11月以来进口量首次降至零，而南美进口量将上年同期急增，因为在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持续的贸易争端期间，买家避开了美国货物。中国海关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中国从美国进口量从去年同期的170万吨降至零。那么首创京都期货分析师万成志他认为呢，这主要是因为关税，在正常年份一些旧作大豆仍然会进入市场。那么9月份从巴西进口年增了 29.9%， 就增加1/3。那么这个报道也让我们知道，上一次清零正是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向中国发动贸易战，所以这不是第一次清零了。第二个相关报道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川普在贸易谈判重启之前列出对中国的首要的要求。还有两个星期川普就要见习近平了，那么川普昨天晚上呢，他就公开向习近平喊话，就这次啊得谈三件事，或者美国希望解决三个问题。那么第一个呢，川普希望中国停止玩稀土游戏，这是他的原话，就他认为中国这种拿稀土卡脖这个是一种游戏，认为应该停止，这是他的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是希望中国停止芬太尼的输入。第三个要求，希望中国恢复购买美国大豆。那么这三个要求它体现了中美的贸易谈判期望值啊，从川普的这方面来看期望值大大降低。因为在今年多数时间舆论的普遍认为，川普与习近平的韩国会谈会涉及到中国的采购大单，那么川普呢也时不时的暗示这种贸易谈判有重要的进展或者有很大希望。那么从川普最新的这种愿望或者要求来讲，他的期望值大大降低了，采购大单根本不提了，现在能买点大豆就不错了，然后稀土呢不要再升级了。那么芬太尼嘛，这个是一个常规性的争议或者是一种常规性的威胁而已，就维持现状，就你中国不要谈取消芬太尼的关税，因为这个问题没解决。所以从这三个要求来看，川普在降低与习近平会谈的期望值。第三个相关的信息，这个也是国际舆论呢从昨天到今天最热门的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新闻。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中贸易战未停，习近平免去李成刚常驻世贸代表的职务。新华社今天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多名驻外大使，包括免去李成刚的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兼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副代表职务。58岁的李成刚 今年四月被任命为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当时美国总统川普刚公布解放日的高额关税。李成刚自2021年2月起担任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不过近期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采访时猛烈抨击李成刚，称他之前不请自来出现在华盛顿，且行为举止失控，此人非常不尊重人，是典型的所谓北京战狼外交官。那么几乎西方的媒体啊，普遍认为李成刚的今天这个免职是习近平为了缓和与美国的关系，缓和贝森特对李成刚的指责所采取的一个人事变动。甚至《金融时报》呢，还做出了一些所谓的合理性（打引号的合理性）的解释，说中共啊，常常是这种啊，出现外交失控之后，他不改变立场，不认错，但是只是换个人。那么认为李成刚这个免职呢，这个是一种战术性的调整。那么 LTA 对这个热传于啊西方媒体，或者被西方媒体普遍认为习近平在示好美国的这个舆论呢，想做一个观点的分享。就 LT 认为西方媒体啊还是不太了解中共，对李成刚的这个免职解读，他不仅是牵强或者片面， LT 认为是解读错了的。 LT 注意到有些媒体呢，他做了一种错误的假设或者错误的前提，然后推导出来的错误。他错误的前提呢，是很多媒体在说李成刚一年前或者不到一年才被任命为中国常驻世贸组织的代表，突然这个时候把他免职了，那一定是出现了意外，那就美国指责习近平听进去了。所以他得出这个结论的前提是错了，就李成刚并不是一年前或者不到一年，他是2021年2月就出任了驻 WTO 的代表，而且当时李成刚是一个副部级的官员，就中共历来驻世贸组织代表都这么个角色，副部长级的代表。而李成刚今年四月被提拔为正部级的商务部的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代表，那么这次提职以后就不再适合担任这个驻世贸组织的代表了。以往驻世贸组织代表都是一位副部级的商务部的官员担任的，所以这次李成刚的免去驻世贸组织代表职务等一系列职务，并不是能够说明中共弃用李成刚，或者李成刚被排挤出与美国的这个谈判阵容，至少从目前这个时间节点还不能得出这种结论。而且这个免职并不是李成刚受到处置或者处分，这是一种正常的人事任免。那么也许 LT 这个判断武断了一点，也欢迎更了解情况的网友呢在评论区做分享。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昨天晚上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的中国经济宏观数据之后，国际媒体呢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判断分析的四个最新的信息，这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中国宏观经济的现状。第一个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昨天有网友在评论区就评论了昨天与网友分享的华尔街日报对中国国家统计局可能发布数据的一种分析。那么网友发现华尔街日报预测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可能发布的数据啊，惊人的准确，他们就是猜到了一切。那么至于是华尔街日报猜到的还是中国官方事先未料剧透的，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反正华尔街日报每一个数据他都算准了。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表示经济增长动能放缓至一年来最慢，让北京与美国进行强硬贸易谈判之际保持警觉。2025年第三季度中国 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 4.8%， 低于二季度的 5.2%。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九个月中国经济年增长 5.2%， 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基本有望实现2025年 5.0% 左右的官方增长目标。高盛分析师在周一数据公布后发布的一个报告中写道，中国全年增长目标基本上保持在正轨上，尽管未来几个季度仍然需要采取渐进式和有针对性的宽松政策，以确保明年经济稳定增长和就业。2025年前九个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6.1%， 而同期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了 17%， 家庭支出和投资拖累了第三季度的增长动能。那么华尔街日报强调，在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里边， 有两个数据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第一呢是消费品零售总额只增长 3%， 是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就消费预储。第二呢是固定资产投资出现了202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华尔街日报认为固定资产投资的罕见的下降是令人担忧的，因为中国方面不断在增发债券，银行不断在释放流动性，钱一分钱都没有去投资，比去年同期还下降了 0.5%。 所以这个与官方强行公布的这个 GDP 增长呢，这个还是有些脱节的。但是华尔街日报没有进一步去质疑中共的这个数据，他就指出来消费和投资，你就三驾马车嘛， GDP 增长、出口、消费、投资。那么消费投资都不行，但是呢靠这个六点几的出口能把中国的 GDP 推到 4.8% 吗？因为中国的对外出口占经济总量的也就不到 30%， 就 70% 的因素还是要靠消费和投资。所以相信网友们也能够简单的推算出来这个 GDP 啊从哪来的，这个数字从哪来的，还是有明显的漏洞的。第二个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新房价格11个月以来出现最大跌幅。中国9月份的新房价格以11个月以来的最快速度下跌，加剧了房地产行业对整体经济增长的拖累，而政策制定者正在努力重振低迷的市场。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新建住宅价格比上个月下降 0.4%， 它这个是环比。同比来看，9月份新建住宅价格下降了 2.2%。 野村证券的中国经济学家刘汉娜表示，如果房地产的价值，特别是一线城市房地产价值继续缩水，人们就会感到可供支配的钱更少，而且对未来预期也会更低。那么这个信息能让我们感受到，从今年初习近平经济工作会上提出来要稳房地产市场，那么至少运行的9月份习近平这个目标是没有实现的，没有稳住，这种下降速度还在加速，这个值得关注。第三个相关的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中国期货市场资金规模10月9日突破2万亿。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今天发布数据，指中国期货市场资金总量于10月9日突破人民币2万亿大关。中国期货市场的资金总量在2021年2月突破1万亿元大关，2022年6月站上了15000亿，那么到了10月就突破了2万亿。那么这个新闻呢，与之前两个新闻结合起来，你能感受到中国除了这个实业投资下降，没有人愿意投资以外，风险市场的资金呢是源源不断的涌入，不缺钱。实体经济不投资，你不能说它缺钱，不管有钱没钱它就是不投，但是往股市、债市、期货市场的投资资金还在蜂拥的涌入。所以这个也能够解释中国为什么这次的牛市还会再复一段时间，就人们的投资兴趣、投资的主要方向都集中到了风险投资市场。第四个相关的信息，这中国第一财经的报道，标题是利差继续收窄，人行四季度有望双降。近期多家中小银行密集下调或正准备下调存款利率，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背景下，业内倾向认为年内再度降准降息。分析认为第四季度可能降息10个基点。上海华润银行13日公告，将三年期准存整取定期存款利率由 2.3% 下调至 2.15%。 今年以来该行已进行7次降息。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中国商业银行净息差从2024年底的 1.52% 降至2025年一季度末的 1.43%， 二季度末降至 1.42%。 那么这个新闻呢，预示中国网友的这个存款收益啊还会进一步的下降。最后我们来分享两条西方媒体有关中共的四中全会的报道。第一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共高层本周召开会议规划经济发展蓝图。中共中央委员会于周一到周四举行会议研究“十五五”规划，会后发布的公报将透露北京方面打算 如何引导经济过渡动荡期。那么华尔街日报认为有五个方面值得关注，或者他认为这次中共四中全会会重点在五个方面会有些新的政策。第一呢，是科技。随着人口萎缩和老龄化，中国政府正向科技和创新领域倾注资源，以提高生产率。华尔街日报预期，到2030年，研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将从2024年的 2.7% 提高到 3.2%。 那么这个对市场投资者来讲，假如中共做这个宣布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重大的政策信息了。第二，华尔街日报认为应该关注消费。北京方面已经多次承诺要让消费在拉动增长中扮演角色，并推出了补贴和其他激励措施，但消费者仍然保持警惕。那么这一点来讲呢，就西方的学者与中共啊，实际上中共也没有学者了，就关键习主席自己的观点差别非常大的。就习主席也重视消费，西方学者也建议中国政府啊解决消费遇阻的问题。那么解决的路径上，这个分歧是严重。习主席认为呢是刁民有钱不愿意花，所以他的重点呢是投诱饵来诱导老百姓把钱拿出来消费。西方的观点呢认为，中国房地产危机以后，中国民间的资产大幅缩水，因为中国家庭 70% 的资产都在房产里边，那么房产大幅缩水让普通家庭靠其他收入难以弥补这一块的损失。就本来是千万富翁了，现在房价一跌变成500万小中产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够去期望它增加消费呢？所以西方学者认为立足点应该帮助家庭摆脱这种困境，增强他们对未来的信心，他才会增加消费。但习近平认为呢，哎，你银行账上还有钱呢，你如果银行账上没钱呢，我来帮你还差不多，你现在明明有钱就是刁民不消费。那么这些所谓的刁民不消费，他实际上他必须得盘算他的家庭债务怎么偿还，怎么样来弥补家庭财产的损失，以及预期就业收入的悲观。所以华尔街日报摆出这对矛盾呢，实际上他对中共改善消费这个目标他是存疑的。第三个他认为值得关注的是抑制过剩产能。北京方面一直在打击某些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以遏制无序竞争和价格战。那么假如中共方面出台一些强行措施阻止这种啊内卷式的生产方式的话，那么可能会对相关的行业带来利好。但 LT 呢，对中共解决这个过剩产能这个事儿啊，从目前中共发出的信息来看，他们决心并不大的，并不愿意来真正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你产能过剩背后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政府主导的重复性投资，浪费性的投资，或者按经济学人说的浪费性的生产方式，这个是从上到下的。假如中共你不来解决你自己上层的这样一种啊，一切以生产为中心的这样一种落后的经济治理的这样一种策略的话，这种浪费性的生产或者普遍过剩的生产方式它不会改变的。这是中共在回避这个问题。第二，中共回避的问题，普遍过剩内卷与中共一直纵容的低人权模式是有关。日本当年为全世界提供所有的产品，为什么后来主动放弃了呢？就日本的劳动力成本要提高，人民生活要改善，所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他不得不放弃一些日本制造。但中国到目前为止，中共并不愿意去推动这种劳动力生存状况的改善，并不愿意结束这种低人权模式。所以既然你共产党鼓励这种低人权，那么内卷呢，它就有了党的加持。第四个方面，华尔街日报认为要关注这次四中全会有关财政改革的内容。那么华尔街日报对所谓财政改革的内容呢，它还是在聚焦地方政府啊难以为继。一方面地方债压得喘不过气来，第二方面由于房地产的这样一种危机，地方政府的收入枯竭，那中央政府如何来修改中央与地方的财权的分配。华尔街日报认为呢，希望能够从五中全会的这种决议当中能够找到一些政策变化的蛛丝马迹。 LT 认为这个可能有点一厢情愿。第五个呢，与彭博社关注的焦点一样，就这次四中全会，华尔街日报也认为中共会着重提出进一步增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那么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的使用，华尔街日报认为关键还在于中共能否改善跨境支付系统，或者让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投资变得更加容易。就这方面 看看四中全会有没有新的举措。另外一个有关四中全会的报道，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共四中全会至少递补12名中央委员。中共20届四中全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全会除了聚焦规划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十五五”之外，还涉及高层人士预料至少递补12名中委。就今年以来，海外的中文舆论一直在热议四中全会。那么这种热议的焦点呢，不是放在“十五五”规划，而是放在人事问题。那么普遍关注的问题呢，第一，谣传甚广的习近平是否部分让权，甚至有一些听传师呢说习近平要下台。第二焦点呢是谁来接习近平的班，那么舆论焦点呢就集中在胡春华身上，似乎习近平又重新重视胡春华。甚至到今天，以法轮功系统啊为主导的这样一种舆论仍然在做这样一种习近平受到挑战，或者习近平四中全会会部分交权这种舆论的造势。那么未来几天呢可能就会揭晓。他这个报道进一步描述呢是这样来表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九名上将在四中全会前夕被开除党籍、军籍，中央军委领导层是否增补也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那么在这一次被处置的九名上将当中，除了王厚斌，也就火箭军的前司令员王厚斌之外，其他八名上将都是中共二十大所确立的中共中央委员。那么再加上之前中共处置的农业部部长唐仁健，这也是中央委员，山西省省长金湘军也是中共中央委员，那么这两个空额呢也会增补。同时呢，去年12月前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死亡，就非正常死亡，他也是中央委员，那么他的空位也会来填补。这样计算呢，这次四中全会会创纪录的增补12名中央委员。那么对于中共四中全会会出现创纪录的增补中央委员这件事儿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假如这一次四中全会一次性增补12位中央委员，这是中共历史上中央委员变动啊最大的一次全会，除了换届以外，就换届期间的全会一次性的要递补12位中央委员，它是个什么概念呢？它差不多于相当于过去中共20年中央委员呢被查处的规模。一所谓的递补12名嘛，除了一位非正常死亡海关署长，11名呢都是犯事了，都是犯罪了。那么这个规模呢，与过去中共查处中央委员的这种啊频率强度来看，相当于20年。你看我们分享一个人民日报之前的报道，据统计自1996年10月14届六中全会以来，20年已有12位中央委员在中央全会上确认被开除党籍，分别是田凤山、陈良宇、康日新、薄熙来、刘志军、李东生、蒋杰敏、杨金山、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王冕。这个是他2020年的人民日报的报道。你看他是20年12位中央委员，你看与这一次四中全会一次性的12位委员的这个递补11名委员是因为犯罪，你看他能与20年的中共中央委员犯事啊规模相当，也能够反映出来这次四中全会的特别之处。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从96年到16年中共只查出了12位中央委员，但在12位中央委员里边全部是地方官员，没有一个将军，而这次四中全会绝大部分都是上将。那么这种对比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按中共的逻辑处置的这些中央委员都是因为腐败，那么他就从统计学上来看，那么之前中共的腐败主要是地方官员腐败，那么到了今天呢，军队成为腐败的主力军了，或者是绝大部分腐败发生在军队，地方很少，这是统计数据给我们展现的结果。难道真的是这种情况吗？就今天中国腐败主要在军队，地方腐败大幅度减少或者基本没有腐败，是这种情况吗？显然不是。那么既然地方存在着普遍的腐败或者一点不比军队好的这样一种腐败状况，为什么地方官员被查出的比例大幅减少呢？特别是就中央委员这个层级来讲，所以他就反映一个基本的现实，就习近平他并不是在反腐， 如果是反腐的话，地方的中央委员腐败占整个中央委员腐败的比例为什么只有 20% 不到？这个显然与中国的现实啊是脱节的，因为地方官员的比例远远大过军队官员的比例所占的人数规模，所以它反映了习近平在部队的这种反腐啊，它并不是在反腐，它就是在清洗。如果用同一尺度反腐，地方的中央委员被抓的不应该是两位，它应该是数倍于军方的高级将领的。那么习近平为什么抓地方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呢？毫无疑问，习近平基本解决了地方官员的忠诚问题，没有人敢反习近平，或者有一点苗头早就被干掉了。那么对军方来讲，军方是不是有人反习近平呢？ LT 认为不认为军方有反习近平的，但是习近平拿放大镜在检视军方，清除异己，清洗异己，他这种力度是非常大，而且是非常疯狂的。 LT 有时候在想，习近平为什么对这些上将，有些都已经退休的，为什么不软处理、内部处理，或者是分时段来处理？为什么要批发式的一次性的干掉九名上将？这个对中共的形象，对习近平形象来讲显然是不利的。你只能够做一个解释，习近平他是非常疯狂，他顾不了那么多，或者他杀红了眼。那么这个背后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习近平变得这么疯狂？ LT 与网友分享第三个观点，就是之前经济学人的一种分析，就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啊，他实际上是他患上了斯大林的综合症。所谓斯大林的综合症呢，是这种独裁者，他一方面取得了绝对垄断的权利，另外一方面他也滋生了他特有的恐惧，就越是独裁的人越担心失去独裁，那么越担心失去独裁，他就越是要在身边去找敌人。所以斯大林式的这种恐惧综合症带来的效果呢，就是残暴的清洗。所以按照斯大林综合症这种病例的来判断推演，就习近平对军队的清洗还会继续，甚至还会加强，军队的清洗远远强于地方的清洗，这种现象还会继续。因为只要是他在推行这样一种独裁统治，他就摆脱不了这种斯大林综合症。所以 LT 认为经济学人他对习近平的执政方式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你用这种理论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习近平一次性的批发处置解放军的九名上将，这不像开玩笑似的，任何国家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这些上将都是你近年任命的，而且相当比例都还是习近平亲自选拔提拔破格的提升的人。所以未来习近平这种斯大林综合症还会给中共的这种治理体系带来更大的破坏。那么从开倒车加速师这个角度来讲，有些网友啊也鼓励习近平再大胆一些，再疯狂一些。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